在哪处，你在哪。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我们从我想我们从第四节读起，五十四章第四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报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于往昔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刻，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慈爱延续，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想我们的圣经好像是这么多一个，特别在这一次赈灾以后，我想有很多的圣经我们好像明白过了。比方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九节，第十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我们刚刚从普里今天早晨来到海南，这次我们有机会能够见到普里的一些受过赈灾的弟兄和姊妹。我们感谢主，有一段时间大家聚在一起，也一同分享自己的话。他们有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有的话从前他们都不明白，但现在他们真的明白了。因为经过这一次大的震灾以后，他们觉得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确实。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地震是等于在台湾的中间，这其实到了普里，我们有的弟兄甚至到那个地理中心碑，那就是那到那个碑，那个代表的确确就是整个台湾的地理中心。那么那里有一个湖叫做鲤鱼潭，事实上的地方就是全台湾最中心的地方。那么就在离那地方不远，在一公里以下，我们叫9月21号，有等于相当于40颗原子弹就在那里爆炸。然后我们知道整个台湾都受到震撼，在座的弟兄姊妹，我想你们是亲自经历过的。无论是在台北也好，在台南也好，在高雄也好，在全台湾毫无没有例外的都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们听说这次我们到台中，有的弟兄告诉我们说，有的姊妹去到埔里这一带，他回家的时候，结果开车开了一半，忽然看见前面地就裂开了，而又合起来了，他吓得呢只好把车子停了，而且好不容易从车子里面跑出来。那么基督教普里基督教医院的院长那天回家的时候，刚好就是地震的时候，他刚刚好把车大概可能从台中刚好把车子在停车场停住，结果进入了大地震。那么刚好一个大树就在他面前切成两半，倒下来的不是倒下车子，刚好是两半。那么有许多人 这个时候的确是山就会移动。我们这次去普里的时候，你看这些山，我们的普里下来的山是非常清脆的，但是现在普里的山呢，好像蜡着头一样。那这里一块这个落土，那里一块土分，所以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象。那么的的确确，大家能感觉到走山的气息。那么走山呢，其实就是这里写诗的人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清理，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我平安的约也不清理，这是连续里的一个话说。那这段话是有许多的背景，我想我们等一等，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知道，感谢主，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三个晚上，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看不褪色的爱，永远不褪色的爱，那就是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这一次呢，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用36堂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迦南地。我们说圣经中的迦南地呢，乃代表基督特别的丰富。那许多时候我们都说迦南是代表基督特别的丰富，因为迦南呢是流奶于蜜水，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水生物的精华，所以这代表生命的精华。今天我们所得到的生命乃是丰富的生命。这个生命呢里面所涵盖的就是基督那特别的丰富。但是光是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明白，所以圣经呢就用一块的土地来做非常详细的说明。那这块土地呢，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那块地。那这块地对于以色列来讲，的的确确是物质的一块地，在地图上能够出现的，大家都知道，就在中东有一块弹丸之地，还没有台湾大，但是他们却能举足轻重。那他虽然我们知道从南到北不过是160英里，从东到西大概不过是50英里。但是我们知道那里所发生的事常常是震撼整个的世界，那一带几乎有人把它形容作中东的火药库。所以我们看见说，虽然是那么一块地，但的的确确以色列是真的一块地。神不只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把这块地给以色列，而且说要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那么当神签这个约的时候，是一个无条件的，而且是永远的。意思是说，无论以色列人他们是否配得这块，他们的光景是不配得，但是根据神的应许，根据神的恩典，无论配得不配得。无论我们的光景有的时候像在加密山一样，有的时候像好像在深谷里面一样，无论在天堂，无论在地，无论我们的经历起伏如何，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是给的，不管他们的光景如何。所以神和以色列立了个约，这个约是永远的。那么这块地呢，就是圣经所说的迦南美。但是这块地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块属灵的地，因为这块地的种种点点滴滴，就是把整个基督生命里的丰富把我们描写出来。所以真正要明白这块地，因为这块地是有山有谷，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就需要全本圣经去解释。所以呢，为着要来明白这些点点滴滴，那也许我们最少需要36次的时间，我们试着把这块迦南地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有更深的了解。那么这样，我们希望能够对于主的话和对于我们所认识这个基督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个在台湾有一班基督徒，他们有得了史伯克，读了史伯克这样的书，所以呢，他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督的丰满。那么常常说迦南就是基督的丰满， 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说？你怎么？我们怎么明白？怎么领会？家人就是基督丰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基督的丰满已经是很抽象了。但是我们说迦南是基督的丰满，我们对迦南没有解释，那当然也是抽象的。但圣经很明白的，就真正的把给以色列那块物质地，那个摸得着的，那个地，就像我们一样，也经过地震，也经过火山。我们晓得加利利那个四周围海的四周围的土地非常的肥沃，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好土，那个种子叫好土。那么所有加那一代加百农加利一代的人都知道好土是什么作用，全迦南都种大麦小麦，许许多多土壤，但是最加利利那块地土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那块地土是曾经有一度火山爆发的时候所喷出来的那些的花，那些的玄武岩，然后那些泥土呢几乎是黑颜色，那个石头也是黑颜色，但是呢，因为它是黑颜色，所以特别容易吸收太阳的光。它的这个比所有别的地方的大麦、小麦都早熟，所以每年呢，这个祭司你记得吗？都要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么出熟的果子，全国那么多地方是哪里来的呢？通通是从加利利沿海来，而且最好的是从格拉逊来。我们记得格拉逊，我曾经在古代人行的神子，他们就是不肯悔改，但他们脚下所踩的那一块地是最肥的，肥沃那块。那么就在黑人山西啊，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原文乃是撕裂的地，所以那一带都是地震的地，和台湾是一样，实实在在你能感觉到，你只要能在那块土壤上，你能感觉到它的震动，你能感觉到它的点点滴滴。比方说，主要是因为格拉逊、加麦农跟波塞达，主在那儿行了许多神迹，结果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不悔改。你记得主的话是很重，主说是重话。那么，而且主也说了预言。那今天果然那些预言应验，我们要问迦南都在什么地方？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迦南农，迦南农不过一点的废墟，幸好呢，大概彼得的房屋还在那里。但除了这个之外，迦南农没有了。还有呢，格拉逊更是没有。你今天去看格拉逊，是一片的废墟，就好像地震完了以后啊，现在你重新清理一下，我们这次到普里，大概你看你交接咱最。如果一些房子连在一起，在最旁边的房子是正房，而且现在，但是我们看不到长江中这些瓦砾石头。那么今天你如果去看格拉逊，也是更一个景象，到处都是石头，而且都是黑的那些石头，那表示什么？表示因一场地震，格拉逊就没有了。再一场地震，到现在我们也找不到波塞达。那今天的波塞达如果是沼泽之地。那不过是变成大家欣赏候鸟的地方，但事实上呢，那块地是被震垮，包括加百农在内。所以地震夺走了格拉逊，也夺走了伯塞大，也夺走了加百农，就像我们主所预言一样。所以当人在那块地上呼吸，在那块地上耕种，就好像在我们这块地上呼吸耕种一样。那块地就是我们所知道、所平民常常所知道的这一块地。从前有一个姊妹，但是通过这个姊妹的另外一个邻居告诉她，她说呢，下个礼拜啊，我就要到以色列去旅行去了，我要走了主耶稣所走过的地方。那这句话忽然的点醒这个姊妹，她说稀奇了，我每次读圣经啊，我以为啊，主耶稣走过的地方都在天上。所有的加利利也好，耶路撒冷根本都在地上。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地上有这么一块地方叫耶路撒冷，叫加利利，主耶稣曾经走过。他说我读圣经，圣经是属天的书嘛，所以圣经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天上的。他忘记了，这些地都是实实在在的一块地。但是呢，我们的主用这块地来教材，我们的主用这块地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出实质。我们都是幼稚园的学生，你讲他再讲我们都不明白，但是我们看出是字就明白了。 基督赐福的丰富，什么叫做赐福的丰富？在整个迦南地里面最清脆的一块地就是加利利海附近，你在这个附近你举目望去，你看不见一点点的沙漠，看不见的。但是不同呢，如果你今天在耶路撒冷的话，你站在橄榄山上，你往这个向地中海一看，全部是清脆的，你往四海一望，一片的枯黄。所以你到了加利利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加利利所代表的是丰盛的生命。那么丰盛的生命的源头从哪来？两个源头，一个源头呢是水从黑门山流下来，但是水能够从黑门山流下来，因为黑门山下一个大的磐石曾经被裂开了，我们就是那个大磐石，所以这是一个源头。第二个源头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地所以变成肥沃，是因为曾经有一度经过了火山。每一片好土的背后都代表一段的历史。许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安逸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话没有太多的牺牲。在聚会里面，聚是人是在这里，但是我们的魂可以魂有向外，我们可以到台北，可以到基隆，可以到高雄，也可以到纽约，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所以你看，我们主的那个吸收不是那么容易吸收。但是感谢许多时候，经过一些人苦，经过一点的艰难，就好像把我描写过来了。那弟兄们，现在你看见我们的心都准备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主的话就容易落在我们的手。感谢主，这一次我们到了台中的教会，不是单独的，在台中总是好多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见过多少面，但这次我们能感觉，我自己能感觉得到，那下面吸收的光景和成就就是那就是说，道理许多时候主靠我们珍惜，许多时候主在我们身上十字架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呢，让我们在里面真正的学习。所以这次我们去普里以前，我们挣扎了很久，我们说我们去，我们把什么卖给他？如果不小心的话，就像现在已经有事发生了一样。那表面从外面上来看，我们是的确是把爱心带进去，但是也带来许多的后遗症。所以到底我们能把什么给他？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到大陆去，觉得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海外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雨飘摇，背后不知道学了多少的功课，流了多少的眼泪，他们所学的远远超过我们所学。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说，如果我们进去，我们希望得到他们帮助，而且呢，不是从他，我们不是去教育帮助他们。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去过大陆，就是我不愿意去，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反而他们应该可以来帮助我，我们不要带给他们太多的难处。许多弟兄姊妹进去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好，结果出来以后，那么我的消息出去了，我们弟兄就受了苦难了。所以我也同样的感觉，觉得我们恐怕没有资格到那里去。在这个时候，一个月以后，你把什么都带给人？如果主不说话，有什么用处？头脑知识不见得能帮助。但是看不出，我们能看得出来，每天还是不少的弟兄姊妹来，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主的确是确把不同背景丢进一同聚在一起，能一同听出自己的话题。所以你能看见说，现在那颗心啊，因为那四种的土代表四种不同的心，许多时候呢，本来我们是刚硬，但是你看圣灵。那因为这个缘故，就把后所有的改变，我们就长进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说，光是加利利海的背后有许多的功课，有许多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学。那么这次呢，感谢主，我们到了台南，我们所注意的那个迦南的一部分呢，就是撒玛利亚的那个。啊，因为我们知道每一点都能够。都能够说出这基督赐福的奥秘。不过每一块土地，每一寸迦南，都有它的特点。那么从这里呢， 就把它的重点把它点出来。所以这次为什么我们写的题目是永不褪色的爱，或者永远的爱？那这个特别是从撒玛利亚那块地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这块地背后不只代表神的工作，这块地的背后也带来许许多多的讯息。所以如果把这块地弄清楚，起码第一你就把物质这块地弄清楚，然后呢我们就来看根据事实到底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我们呢和弟兄们一同来看怎样从迦南地中的那一块撒玛利亚，让我们能够感觉到，或者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这不是一两句可以讲出来，因为那块土地的背后代表一段很长的历史，那就是神运营工作的轨迹。这是第一面。第二面，那块土地，不管是地质也好，不管是气候也好，我们永远要记得是神长期工作的结果。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吧，这个黑门山下的那一块的磐石，那个当然是永久磐石，毫不疑问，它就是象征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主的确把门徒们带到爱沙利亚这个地的境内，似乎是指着那个磐石说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但那个磐石是裂开的磐石，所以教会得到建造是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的，在十字架上。神的杖落在主耶稣的身上，还是为我们裂开，他勒旁流出水和血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那个磐石是永久磐石，为我们裂开。当然主说我要在上面建造我的教会，但是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去看神在那里工作，和神在摩利亚山上的工作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土泥土的那个石头的成分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神在这个黑门山下的工作久了很多，更深的工作，所以那块石头事实上几乎像大理石一样，和一样的坚硬的。但是呢，就是建造来讲是同样的东西，完全一样的石头，而且只有摩利亚山那些石头，摩利亚山那些石头有两个好的，那个山有两个好，第一个就是它的泥土是红的，所以呢很容易什么呢，很容易长葡萄，很容易长橄榄。但另外一方面，它是很容易建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的建造不像我们这样，它的一块石头是很大的，像人才这么大一块石头。然后呢，它建筑的时候，它不是用水泥做，它是水泥的，它就用那个重量的，就一个个就叠起来就建造起来了。那这个石头呢，起头啊，读圣经的人很不明白，到底石头哪里来？他们想会不会是从这个从什么地方来啊，是从这个黎巴嫩来。那如果从黎巴嫩来也有可能呢，不过那个搬运起来太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前不久啊有一次很有感谢主了，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隧道，它有个隧道曾经起过闹的事情。那个隧道是沿着西墙一直往北走，北走的时候刚好呢就你能看到那个圣城墙的根基。那不仅呢，甚至于圣殿的根基以后包括原始的山块你都能看，那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知道和摩利亚山那一块的土质，那一块的这个那一块石头是神工作长期工作的结果。但是不同，你看见吗？这同样的石头都是建造，主说我要把我的磐石建造在这磐石上，但是讲到这磐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圣灵用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它是永久的磐石。所以你记得这个，你记得谁呀、啊、你记得克拉后里的诗42篇，他讲到神我的磐石，他称呼神就是我的磐石。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圣耶路撒冷就是迦南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它不同地面的教训。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重点在迦海南的这一部分就是集中在这个 在大马尼亚。那么然后呢，主若愿意的话，我们会去高雄，会去屏东，会去台东、花莲、罗东，还有林口等等台北。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继续为我们祷告，盼望主的话能够出去，因为主的话太加力量太大，所以我们恐怕需要经过这几个地方，如果主给我们恩典的话，叫我们能把主的话能够说清楚。不过迦南虽然是淡然之地，但是呢，它里面是丰富，因为要把整个基督的那个特殊的丰富把它衬托出来，所以呢，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这一次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重点就放在这个撒玛利亚上。那么讲到撒玛利亚，我想我们一定要读一段圣经，那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呢，在主的时候，特别是四福音呢，我们晓得大家都记得，这个我们主的最后六个月，他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后来的确是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没有接待我们，所以那段故事呢，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但是只有约翰告诉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主怎么在撒玛利亚工作，而且在撒玛利亚工作是个丰收，不要忘记，你记得吗？我们主，如果我们真的知道那个时候，人在还没有加利利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以前，事实上呢，我们主在撒玛利亚的工作是一个丰收。那么只有约翰呢，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圣灵在借着他做无望的工作，无望意思就是说，有的别人漏，有的那人漏掉他的案子上，比方马可、路加、约翰，不，马可、路加，马可、马太、路加，他们漏掉了，约翰通通不上，所以很有意思的。你看呢，现特别是撒加利亚这一段，不，该不的，撒玛利亚这一段，你在别的福音书几乎没有找到。那么感谢主。就是这一段圣经呢，给我们对撒玛利亚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下子就把我们点出这撒玛利亚和神的爱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如果你再回头来看历史，来读全本的圣经，你就知道的确用这块地来给我们看见他的爱是永远的爱。那个爱啊，特别是当你感觉到你被弃绝，你被遗弃，所以这个人就像刚才在雅士这样说，好像是被遗弃的妻，是神少年所娶的，但后来呢，好像被神遗弃。在以色列的感觉里面，当他1900人被抛在全世界各地，就好像枯骨四散，这个好像整个世界是他的坟墓。你知道在以色列人感觉里面，他们的感觉就是被遗弃的感觉。许多时候我们受了灾害，许多时候我们受了苦，或者经过地震，我们财产有损失，心灵各方面有损失，我们第一个感觉就好像神离开我们。有一个弟兄在纽约，他非常非常的爱他，结果呢，他中风了。中风以后没有东西，我很久过不去。他觉得最好是离弃他。他说：“如果主没有离弃我，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不荣耀的。好几次，他实在是很爱主的，他非常的痛苦。他觉得好像主被批判的很好。最后，他没有完全得到医治。但是感谢主，后来主的话轮到他，他就得到释放。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落到一种的光景，我们觉得力量不如从前，我们觉得各方面不如从前，儿女们有的都有他们自己的世界。所以，当我们落到孤单，当我们落到许许多多非常复杂的感觉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会不会主遗弃我们？ 否则你怎么会看见大山挪移，小山挪开？但是就是说，大山虽然挪移，小山虽然挪开，大小山虽然迁移，但是我向着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每一次的震撼，主要重新的坚定他和我们所立的约。所以他说，我的平安的约也不离开。主和我们所立的约是平安的约，所以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撒玛利亚也是这样。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四章的时候，如果我们懂得撒玛利亚历史，撒玛利亚在这里就是这个故事。所以呢，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这一段，而且就约翰使用的非常的细腻。约翰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怀疑，所以他谈得非常非常的细腻。他能感觉撒玛利亚人所感觉，今天在耶路撒冷人优越的，你看见我们的，只有我们是别人的不是。但是呢，撒玛利亚不懂。撒玛利亚，如果我们懂得他们的背景，你看得很清楚，你看见吗？我们主在这里的约翰在去形容撒玛利亚一切，他是用撒玛利亚夫人来形容的。你看见吗？很稀奇，圣经连撒玛利亚夫人名字都没有告诉我。如果告诉我们名字的话，那换句话说，这件事是非常个人的。但是不，这里说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这个妇人是和撒玛利亚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事实上呢，是描写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圣经告诉我们迦南，我们迦南就是基督测不透的部分，怎么测不透？到底揣着哪一部分？你如果读这个撒玛利亚，你就知道它的确是代表主的爱。那么这话怎么说呢？我想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开始说起。我们好好看第三节。他就是我们的主，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现在翻开地图来看看，请大家翻到这个圣经后面不是有地图吗？我们翻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翻到啊，有一页就是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我们好，我们翻一翻那个。就是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那一段，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地图，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呢，他先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是在犹太的那块地，就是下面土特的那块版图。那么大家看得很清楚吗？靠近这个耶路撒冷，大家看得很清楚。那就在沿海旁边不远，有橄榄山了、多大尼了、耶利哥了，那么在爬山就是耶路撒冷。那么然后主耶稣他在犹太地完成任务以后呢，他当然就回到加利利去了。那么回到加利利，大家看得很清楚，你从犹太往北走那块地，黄色那块叫撒玛利亚，那个撒玛利亚。再往北走的绿色那块是加利利。所以我想很清楚啊，以色列的版图似乎你闭着眼睛可以想到，下面一块是南边的犹太，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到加利利。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会不会约翰呢？这个话没有讲清楚，因为很明显根据地图啊，从犹太到加利利本来就是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你根据地图当然要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些问题犹太人会问，这些问题是我们中国人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问？因为我们不懂得犹太的历史，我们也不懂他们的背景。你根据地理来说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如果你懂得他们的历史，他们当然不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你先仔细看啊，假定说我们现在人就看这个地图。你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你看这个普通的，如果主耶稣是在拿撒勒出发，或者我们说吧，从加百农出发了，现在来到耶路撒冷，那普通那是怎么走法呢？你看这个在加利利那里不是有一块，那就是加利利海吗？那是小小一块湖，看得清楚。 那么然后呢，如果这个湖啊当作一个钟的话，大概在11:30的地方，那就叫白龙了，叫白龙。那么然后呢，讲定说主耶稣他，因为那个是可以说他第二故乡嘛，因为他的工作中心就是叫白龙，那从他那里，那么或者加拿大也可以，那么他就到了，也到了这个犹太，怎么走呢？按这个地图来也可以进入撒玛利亚，但是不一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呢，我们好吧，再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么没有，大家一手按着地图，一手按着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还回来了。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你看，圣经讲得很清楚，19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然后下面圣灵做了个注解。他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没有来往。那不光是没有来往，事实上呢，他们是世仇，是冤家。那因着是冤家，是世仇的缘故，所以普通正统的犹太人，他们绝对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觉得经过撒玛利亚被污染，所以他们不肯远走。所以他们普通人怎么做的呢？所以很有意思啊。”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从加利利到犹太的话，他们普通呢都是先到什么地方，首先到这个加利利海南边一点，南边一点，那么到了约旦河的时候呢，他们就跨到约旦河东边，然后一路呢就南下，那就是约旦河外的。那么一直往下走，大家看啊，往下走，慢慢慢慢走到过了撒玛利亚那个部分，然后再到了沿海，就是死海上面一点耶利哥那个地方，然后从那里就跨过来，就跨到西安这边过来了。那跨到西安的时候呢，结果你发现你这个人已经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呢大概是比是海平面底下是400公尺，大家想想看，普通我们一个大操场呢就是跑一圈是400公尺。那么那个事实上呢，这个加这个什么事实上这个死海呢是在那个海平面上400公尺，耶利哥也是，我知道是同样的。所以呢，从那里面就上去了。那上去呢，就一直爬。你想想看，那个地方是海，这个海平面底下1300英尺大概。那么在耶路撒冷呢，是在海平面上3000英尺。如果我们画一条线呢，做一条截面的话，你能看得出来，就是说，如果这边是地中海，这边是死海，然后我们这里弄个截面的话，你会发现呢，就在这个切面上面呢，你发现死海是最低的，耶路撒冷是最高的。那么从那里他们叫爬爬爬，一直爬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唱上行诗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典型的路。那么在这条路上呢，还被众人强盗，比如说明明讲，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他们拖家带小，走这条路的话，都是好几个人，而且有一些武装的，那他们走这条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经过什么，就越过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是地理原因。不是历史的原因，不是别的原因，也不是地域原因，这一次不是。这一次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因，那就这个属灵的原因，叫我们对于像撒玛利亚能有一个属灵的解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到撒玛利亚呢？因为他要遇见一个撒玛利亚，这个人是被人弃绝，这个人呢？是个对人不错，所以呢，你看见那个地方的人呢，妇女都是成群结队，晚黄昏的时候出来打水，一面打水一面彼此说说笑笑，那实在是非常美丽，黄昏的时候非常美丽不错嘛。但是这个妇人呢，她不敢晚上，她怕别人指指点点，她呢中午就出来，那么她希望能够打水喝，因为她里面实在是有干渴。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现在我们主要指明给她看，如果她能喝，我们主所赐给的水，她就永远不渴。 你看我们主要遇见这个罪人，而这个罪人呢是 outcast， 所以 outcast 就是说虽然住在撒玛利亚，但是他们不能和他来往，因为他是罪人，是撒玛利亚城里面的公民不错，但他是罪人，我不和他来往。撒玛利亚这块地是迦南地里面一块不错，但那里的人我不和他们来往，我们不和他们来往，因为我们不能忍受他。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撒玛利亚背后有一个很悲痛的历史。那个历史就是说，曾经一度撒玛利亚好像神把他娶过来，但后来呢，神把他背弃。所以为什么他有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的人来源证明说，神曾经把以色列人背弃。那这故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这样，就是在公元前大概722年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722年前，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是分作南国跟北国。那么如果大家南国跟北国，那么所谓的北国呢，就是以色列国；南国呢，就是犹大国。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因为说起来话很长。那么北国呢，一共有10个支派。南国只有2个支派，那么就是便雅悯和犹大支派，这两个支派。那么其他北边是10个支派。那么北边10个支派呢，我们晓得他们这个国家呢就叫做以色列国。那么起头呢，以色列国这个产生了以后，还问题并不严重。但是后来以色列国他们怕说，如果每年所有以色列国的人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现在你怎么管住这些人呢？所以呢，他们另外也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不是耶路撒冷了，那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城。那么耶稣呢，和这个撒玛利亚人谈话那个井旁呢，到现在如果你去那个井还在，那是整个那迦南地最深的一口，如果没有错，大概是最深的一口。我们曾经去过，而且呢，我们发现那个你把那个桶器皿放进去，好久才扑通一声，然后水上来的时候清澈见底，那实在是活水。那如果你站在那口井那里，你往旁边看有两座山，那么一座山呢就是这个，一座山呢是这个基利新山，还有一座呢就是以巴路山，两座山。那一座山呢是清水，一座山呢是枯黄的，一座山代表祝福，一座山代表祸。所以你看着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很有意思的，6个支派站在这座山，另外一个支派站在另外一座山。那么如果你到耶稣这个耶稣那口井一看，你的确是这么两，就这么两座山。那么这个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的结果就在一个山上，他们就设了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个的，那么所以，那么这个就有了一段历史。那么他们的确，那么今年呢，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着表面上他们仍旧是侍奉神，因为是另外一个中心呢，但是不知不觉的他们安住改变。甚至到最后到巴哈的时候，神都犯了，起头他还敬拜神。所以呢，我们看得出来，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国属灵的光景是越来越低落，越来越低落，越来越。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要读一段圣经，我们这圣经里面怎么形容它，我们来看一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我们看第5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 围困三年，河西阿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那这里亚述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帝国，刚刚兴起。那么我们他的首都大家记得的就是尼尼微，有一段时间是尼尼微。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是亚述王呢就来攻取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呢就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和戈但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这马代是哪里呢？马代就是土耳其的北边，啊，不是，对不起，土耳其的南边，伊拉克的北边。大家都知道，伊拉克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呢，可以说你放眼望去没有山的，放眼望去都是平原，而且都是平原，所以所有的城墙都是用砖来做的，没有天然石头的，都是泥土。那么这个是米索不达米亚的特点。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呢？这个马代的公主呢，就嫁给巴比伦王。那么因为马代呢，就是在伊拉克的北边是一块山地，那里很多很多山，有山有水，所以这个皇后呢，嫁到巴比伦，她很想嫁，因为在巴比伦看不见山，看不见水。所以后来巴比伦王为了安慰他，为了叫他免去这个思乡之苦，所以呢就在巴比伦就盖了个空中花园。那空中花园到现在在建筑上还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这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它是一个假山，然后真的在空中就有一个花园，那么就可以叫这个皇后不再想家。那么你这海山呢，到现在它一直在想。这个巴比伦城已经盖好了，他是想两个东西要恢复的，一个是巴别塔，还有一个是空中花园。他悬赏全世界的工程师、建筑师，怎么样能够把水弄上去的？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没有多少的结果。但是为如何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那一带就是伊拉克的北边，那就是那一带就是马代的城邑。那么事实上呢，这些人就是我们读报纸的时候库德族人，就是那个人，马代人就是库德族人，库德族人就是马代人。所以呢，这些你看见吗？很有意思。这个他们本来在哪里呢？他们本来是在什么地方？他们本来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结果呢，整个以色列十个支派就把他们掳走，像一个树一样的连根拔起。整个耶路撒冷，整个迦南地两棵树，一棵是以色列树，还有一个迦，还有一个犹大树。以色列树呢，就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神连根拔起，然后一下子把它送到哪里？送到遥远的哈伯河边，还有马代人城邑。所以你可以看成亚述国，那么就到内战，伊拉克、伊朗，还有土耳其内战去。所以你看见吗？连根就把它拔到那里去。所以整个这个撒玛利亚掏空了，完全掏空了，那么拿什么东西填满他们呢？所以呢，你在第24节，17章24节，亚述王呢就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伊迁移来了，安置在撒玛利亚城邑，代替以色列，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你看见吗？现在亚述王呢，从巴比伦、古他，反正那一带地方，各个都是拜王的，十足拜偶像的人，就把这些人呢安置在撒玛利亚许多的城，然后代替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得了撒玛利亚就住在里面。啊，这个时候，这个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和他们来往？他们根本是拜王人。就是外邦人来讲，那么我们要记得，他们认为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那根本不行的。不过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刚刚来的时候因为不认识，他们因为这个，他们不敬畏神嘛，所以呢，圣经第25节啊，他们才坐在那里就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呢就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那我们要知道，现在以色列没有狮子，所以你到以色列都别害怕，没有狮子。现在，但那个时候有狮子，所以你最有狮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迦南这块地啊，是在欧洲、亚洲、非洲的交界的地方，
所以呢，那个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小影，所有这三周的动动那里都有。你如果从整个历史，现在如果到一段时间没有了，那是可能的。但是呢，你就是历史来讲，就是整个那个地理位置来讲，都有的。那么结果呢，神就让狮子进了他们中，咬死了有些人。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麻烦了。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啊。所以有人就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啊，不知道那地是神的规矩。”所以大神呢，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所以27节，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那么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那个祭司呢，这个祭司呢是真正被掳的，他是认识神的，他对于这个耶路撒冷。对于耶路撒冷，就是对于神原来与他有认识的，所以他去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教导他。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是王派去的，所以他们这些人去都要听他的话。那么一面呢，他们害怕神，因为怕他们再被狮子咬，所以呢，他们敬畏神。但同时呢，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神，没有。所以就是一直等到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人不光是外邦人，但有一点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夫人说，他说我们敬拜在这座山，你们的敬拜在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证明说这撒玛利亚人不是完全的外邦人，如果完全的外邦人，他根本不认识这些神。但是呢，他认为说应该在这座山敬拜神，那为什么？因为那个祭司呢是被掳去的，被掳去的这个祭司呢本来就是在那个在以色列国那里做祭司的，本来就已经把神的旨意妥协，就他本来就妥协了的，但是现在一面又把圣经给他们，一面又把神旨意告诉他们，所以完全是个混合的东西，完全是说难听也是不伦不类的。你不能说一点没有真理，有，因为的的确确你看从被掳的里面把一个祭司回去教导他们，所以连这些外邦人，那外邦人他你知道有个人呢，在雅典就这样，雅典呢他们怕神的，他们敬畏神的，他怕的不得了。所以他们觉得啊，你追有一个办法，你什么神都不拜最安全，什么神都拜最安全，什么神都拜，什么神都不得罪，那么就是最好。所以我们要记得在什么呢？在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他们什么神都拜，包括真神在里面都不拜，当然还有他们自己。所以这个就说出了撒玛利亚的来源，就是撒玛利亚的来源，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懂得一些，所以和主耶稣传宗教，他说为什么你们坐在耶路撒冷，我们坐在这座山上？但后来我们就说，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座山上，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的来拜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了这些圣经以后，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以色列和撒玛利亚不来吗？因为基本上来说他们是外邦人，那么以色列当然不合外邦人，这是对他们来讲是天经地义的。所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被弃在这社会里被弃，但这块地呢，在整个迦南地可以说是被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当这个撒玛利亚人变成混杂的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在这个以前，神已经做了一件事，神已经把他的儿女放弃，神已经让10个支派已经把他们抛到很遥远的地方，而且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失落的10个支派到哪个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英国人呢就是10个支派里面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这样讲了，因为到现在人不知道那10个支派落到哪里去了。 你看见吗？这个后来南国啊，就是说犹大国，他们也没有，但是七十年有他们回来，他们被震震过以后，那棵树也是震在巴比伦，结果巴比伦七十年以后他们还是回来，但是北边的以色列国再没回来。不过有一个好消息，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后，那么这些部分呢要接成一根一样，他们还是要回来，所以这个就是很稀奇。但无论如何，在我们主那个时候，你知道和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是最早漂流的以色列人，最早动荡不安，最早被人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的，这些人已经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我们说到哪里？到在那个地方，所以也许其中有的人是护德主人，我们也不得，有的人可能我们不晓得。所以呢，我们知道关于十个支派的谜，没有人能够解开的，有很多猜测，但是没有一个是准确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以色列人被抛到遥远的地方，好像一个树一样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地方，这里什么？这里是弃绝他们，这里是离弃他们。但是年幼的时候呢，谁娶过他？我们好好再看这一再大书五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这一段话，不光是用在北国的以色列人，也同样用在南国的犹大人，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好好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经过了1900年前，谁已经把他们放弃了？那现在我们可以用在犹大国也是一样的。那么现在耶和华召你，那就是说神把他们从各地把他们召回什么？召回以色列。所以我们的以色列1948年他们就回来了，因为神把他们召回来了。所以那个耶和华召你，如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所以你看见吗？这些凡是到遥远地方的，那这些呢？他们是被遗弃，但他们心中忧伤。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撒玛利亚的故事。如果你不看撒玛利亚人，后来你光看撒玛利亚，现在有这些撒玛利亚，你看见撒玛利亚妇人，你只要看见她，背后就代表一个故事，代表说在7200年的时候，722年以公元前，谁已经把他们，就谁已经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去，被完全被挪到亚述的地方去，然后呢，他们有家归得，因为同时他们把一些外邦人就移民移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怎么形容这个他们的感觉，那就是耶和华召你如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当等到我们主最后回来，主回来以前，这个两个地要结成一个，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现在你怎么解释为什么神把他们抛弃？当然，神把他们抛弃，因为他们得罪神。你记不记得他们后来说，定他是在，定他是在，愿由这个也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这就是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果然他们是由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结果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主要召他们，主不只要召南国的犹大人，主要召北国的以色列，因为要他们接近一支嘛，一根棍子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召你如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下面神说一段话，他说：“我离弃你不过现实，却要施大恩将你受回，我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延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所说。第九节， 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其实不再是挪亚的洪水，那多便宜，我也照样其实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安慰的话，但这句话呢，事实上就是解释整个迦南，整个撒玛利亚。所以我们主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我们主要遇见撒玛利亚人，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代表被弃绝。但现在呢，主要叫他永远不再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爱是永远的爱，那个爱呢，就叫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爱强迫他，他的爱叫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他不能走传统的路，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弟兄姊妹，感谢，因着他到撒玛利亚，经文不止临到了耶撒玛利亚，也临到耶撒玛利亚那座城，稀奇不稀奇？感谢主。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撒玛利亚的故事，我们整个来看撒玛利亚的地理和它的历史，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就能够做整个事情。那刚才所以刚才我们读到我们好吧再看一下列王记下十七章的时候，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那这句话很有意思，上到撒玛利亚，大家都知道亚述是从北方来的。那亚述如果从北方来，他从哪一条路过来呢？原来有一条路啊，叫做沿海路，是从埃及呢一直到大马色。所以亚述的军队一定是先到大马色，然后就沿着那个沿海路这样过来的。那么这个沿海路上面常常有罗马的税吏在那里睡，坐在税关上面。那么有一个就是马太，马太他所在这个税关呢，就是沿海路上那一条路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罗马很聪明的，罗马政府他收税的时候，他是把那个收税的权呢拍卖。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就可以拿去。结果呢，马太拿到了。但是呢，你知道，罗马政府他一面呢收税，让他们收税；另一面同时公告说，你的地税多少，你的所得税多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政府已经公告说什么税是多少，什么税多少，那这个就没有油水了。那这样的话，如因为那个税吏去收税的时候，你不能收多，收多一次人就知道说你在那里在那吸血呀。所以罗马人很聪明，他把国所有的港口都开放，所有的大路都开放，像那个罗马刚才说的沿海路把它完全开放。那么在上面你可以设税关，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税吏所收的钱不要没有不这个政府没有明文规定。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最恨的一种税吏就是税不是到你家里来收税的，最恨的一种税吏就是坐在税关上，那就是马太，很清楚他是这样一个税吏。所以我们知道那条路呢是一直从大马色然后到加利利海的北边，然后到加拜农，然后呢再往下走到摩达拉，然后呢再沿着一个谷，那个谷叫做鸽子谷，然后就从那里呢就往这个再往南边走，然后呢就从那里沿着这个以色列西岸不是这个平原吗？沿着这个平原那个路叫非利士人道路，因为非利士人呢当初出埃及进迦南就是走这个捷径的。那么然后从哪里一直到埃及，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呢，就是如果亚述要来打撒玛利亚的话，那么一定是走这条路的。那么走这条路为什么说上离撒玛利亚呢？因为在他们那个这里撒玛利亚是个山地，毫无疑问，在上去以前呢，那表示一定是个山谷。 那么那个山谷呢是什么样的山谷呢？原来呢在加密和撒玛利亚中间有个三角形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圣经称它为以色列平原。那事实上呢就是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战场就是那么一块地方。但那块地方呢又叫以色列平原，因为以色列就是神众的意思，那里可以说大麦小麦和田黄金的和田，那么像一片海一样吹在那片海一样，所以那个是个最丰裕的地方。但是也是兵家必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迦南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的 交界，所以呢大家彼此来往。我们知道加利利那一带四通八达，原因就是说你借着这一个大道可以通到世界各地。所以圣经为什么称作外邦的加利利呢？并不是他们是外邦人，不是，因为他们看见的外邦人太多了，人来人往，有的军队过来，有的这个过来那个过来，所以我们的都是从那条大道经过的。那平时的时候是商队经过这些地方，但到了战时的时候呢，都是那些武装部队去从那里经过。所以我们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战场就是哈米吉顿战场，在这个战场事实上是个两个山中间的平原嘛。那么但是记得，谁能够控制这个战场，谁就能够控制整个中国。所以在这个战场上啊，不知道打了多少次的仗。圣经说到了世界末了，有一次哈米吉顿战争，那是最后的一次。但大家忘记在以色列北国王国以前，他们已经是四次在那个战场里经过，圣经明明记载四次他们经过了那个哈米吉顿战场。那最后这一次叫整个以色列国，因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亚述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那毫无疑问上到撒玛利亚，他从哪里上去？他一定是从哈米吉顿上去，一定从耶稣的平原上去。所以可见呢，在这里有个很惨烈的战争，那次战争呢就决定了以色列的命运，就决定了北国的命运。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们在这个哈米吉顿这一次战争里面失败了。这个失败的结果他们一直就上到山地的撒玛利亚，然后围困三年以后，终于把撒玛利亚攻下来以后呢，就是从此以后那个北国的就是十个支派所有以色列通通被夺走了。这是个大悲剧，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有历史的最大的震撼。因为不要忘记，这些人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然后经过40年，然后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但是因为他们得罪神，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所以呢，神就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去。那么弟兄姊妹，最后一次在哈米吉顿的战争失败了，然后从此以后呢？就再也没有。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人就不再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主和撒玛利亚人接触的时候，就勾起一段的历史，那段历史的时候好像以色列国他的子民是神的子民，是他幼年所娶的，但是被神遗弃了。那不只是以色列人，后来犹大人也是，他们说定他是这样，定他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大不光是被掳一次，是被掳两次。以色列国是被掳一次，犹大国是被掳两次。一次在公元前600年落到巴比伦，第二次是主后70年被掳到全世界。第一次呢是第一次巴比伦过了70年回来了，但是呢一直第二次被掳是一直等到1948年神才把他们招回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代表一段很惨痛的历史，就是说他们是神的儿女，神为什么重视他们？他们是神的儿女，为什么这个苦难这么重的压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这个撒玛利亚背后的那一段的背景。所以当我们讲到撒玛利亚以前，我们一定要稍微复习一下 下，就是撒玛利亚怎么，就是这个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失去他们，怎么就是从什么亡国的？那最后一次亡国，他最后一次，他们出现最后一次的征战是站在哪里呢？就是在哈马。那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四次哈马之战。所以我们要记得，最后的一次是在启示录，但要紧的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到了第四次呢，我们的以色列人进来。但是在这四次的哈马之战战争里面，圣灵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提醒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欺骗，为什么神好像顷刻之间临到他们。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怒气是要收回的。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的慈爱乃是一生的计划。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受了神的管教，但让我们记得，因为虽有哭泣，晨曦必有光。神的爱是永远的爱，特别当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神不爱我们，否则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们？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向着你的慈爱永远不离开。那不仅是我平安的约也不离开，神和我们所立的约是平安，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也是平安的约。弟兄们，当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们，是你的后裔不光是有大量的支派，而且是包括以色列十个支派的。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约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会消失，虽然找不到他们，这个犹大这个两个支派也是会消失，就是但是现在犹大两个支派比较容易找，因为我们现在所看见都算是犹大两个支派，就是南边犹大或两个支派。所以从这里呢，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想我们需要可以做，我们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因为在座的我想大家都是圣经很熟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很仔细的来看，我们只要它点一点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知道说哈米基督的第一次的战争呢，就是底波拉的战争，大家记不记得底波拉逝世，底波拉是个女的逝世。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以色列王国王在迦南人的手。那么迦南人特点是什么？迦南人特点就是说，他们呢有900辆的铁车，他们的部队根本是装甲的部队。那么以色列人呢，常年受压迫，他们永远不能翻身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能和这900辆的铁车来对抗，这是不可能。结果感谢主，神就兴起了底波拉。那么底波拉做了什么事呢？他就到北，差人到北边去，以弗他利和这个希伯伦，他到那里面就找到了一个人叫巴拉，他是个将军。那么又到他呢，率领10000个军队到塔波山去。我的塔波山是那个地方最高的一座山，主耶稣在加勒在拿撒勒，他可以看到那个塔波山，是像个面包山，是圆圆的一块山。那么在迦南的两个山是最高的，一个是黑人山，一个是塔波山。所以呢，这个神就告诉底波拉说，那把这10000人呢带到塔波山，然后神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击溃这个敌人。那么这个战争呢，大家都知道，很明显是记载在士师记第四章。但如果你记载四世纪第四章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并没有得到那个战争的全貌，你乃是读到第五章那个巴拉和以波拉所说的歌里面，你才能找到整个事情的过程。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大家光是来看这个如果看第四章的话，那很明显的神叫底波拉告诉巴拉说，你上他波山去，他后来自己跟上去。但是神怎么告诉底波拉呢？说是我呢要叫什么呢？我要叫西西拉，就是敌人的军队。 我要叫约宾的这个将军西西拉呢，就往基顺河的那个方向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塔波山呢，是塔波山呢是靠近拿撒勒的，那么基顺河呢是靠近加密山的，一个在稍微中间一点，一个根本在西边的，所以这个两个合不起来。所以如果你再仔细读的话，你就发现这第四章讲的非常的忽略，但是你一定要把第五章这个底波拉的歌法读过了以后呢，你才发现了里面很多很多的重点呢都在后面。你一定要把这两章放在一起，你把它拼在一起，那个图画才是完整的。那许多时候如果我们光读第四章，我们觉得没有多少人读不出多少东西来，那么读到第五章呢，大概就会觉得是个歌吧，你就可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跳过去的话，你根本得不出这个真相。但是就是在这里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在这里呢，你看啊，这个现在我想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四世纪第五章，四世纪第五章。这个第十二节东西，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你当费心掳掠你的敌人。那么这个是包括什么？包括北边的两个支派带着一万兵到了塔波山去，那是这一段。那么第十三节，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第十四节，有根本在亚玛利人之地，这个亚玛利人的地啊，严格说来这就是以法莲地，这个大家不要想到别的地方去，这就是以法莲地。那么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拿西下来，有十丈检点民数的从西伯伦下来，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拉本亚巴拉杰子。那现在就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读第四章的话，你觉得就两个支派参战，一个是以色列，一个西伯伦就完了。但是呢，现在不，这里告诉我们说，事实上真正参战的除了西伯伦，除了这个除了那两个支派之外呢，你看见说啊，这个谁呀、啊？这个底波拉他自己是底波拉三弟，那么自己是底波拉三弟的。然后呢，他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在底波拉地啊，从底波拉下来的这个你看见说有这个底波拉底波拉支派，当底波拉支派的。然后呢，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便雅悯在林中也跟着你，也跟着你。那所以呢，这就正那么，然后呢，下面说有那么然后以撒家也在里面，以撒家的首领，以撒家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哈密居顿的那个地方，啊，哈密居顿的地方。然后呢，再读下去，第十五节下半段，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然后下面呢所讲的话就是。这个神借着底波拉的责